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求你给我们一个刻悟你的心，好像诗歌所说一样。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爱悟你的心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不会愿意去改变。当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，面对神你的话的时候，神你一定会提醒我们，但是我们会不会去放弃我们从前的生活，在神面前悔改，很多时候就看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你。我们愿意主你给我们一个饥渴慕义的心，你知道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不能没有你去活下去。我们为到今天晚上的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里面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哥哥叫我开车的，那么我哥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，他就把这个考试的事情呢都解释得很清楚，每一个左转右转派车子这个事情呢都教我了。那么呢，我当天呢就去考车，考车的时候呢，我也觉得我开得不错，就派车啊这些事情呢都做到了。那么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以为呢我会通过，那么这个考官就说停，那么我就停下来了。停下来了，他就问我，你知不知道呢为什么我叫你停？我说我当然不知道啦。那么他说你逆线行车。所以呢他就说那么你回去再练习再回来了。那很多年后呢，Audrey 就是我太太的，当时是我们还没结婚。那么呢，我就教他开车的时候呢，我也好像我哥哥这样子，把所有东西都教他。但是呢，当他考试的这一天，我就告诉他，你要小心一件事情，不要好像我当年一样，就是逆线行车。那么当然就。他听我的，他记得我所告诉他的，所以他一次就考过了。所以呢，其实呢，如果雅各书是一个考卷呢，那么雅各本身呢，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。他提醒我们，你要考过这个考卷呢，这个考试里面，你必须要注意什么事情。所以呢，他其实在第一章。的第26节里面，他讲到第一章的最后的时候，其实他就提醒我们，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的，反气冲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所以他很简单，他就告诉你，你要注意你的舌头。如果你不注意你的舌头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考不过这个考试了。这个就是雅各告诉我们。虽然我们刚刚所念的这段经文是蛮长的一段经文，但是呢只是它的段落是这样子的。它就开始的时候，第三章一到十二节是讲到我们的舌头。那么呢十三节到十八节呢是讲到我们的智慧。最后呢在第四章的时候呢就讲到我们的冲突。雅各的在这一章里面呢，他给我们的考验就是，从你讲的话里面，我可以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。我可以从你讲的话里面呢，就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为什么呢？他开始的时候呢，要我们提防我们的舌头。所以我们已经读过一到十二节，我们先来看一到十二节。首先呢，雅各提醒我们，我们的舌头影响我们将来的赏罚，就是你的奖赏或者你的惩罚。 第一节里面呢，他简直提醒我们，他说你不要做多人的师父。那你看呢，雅各不是说你不要做师父，他只是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师父的时候呢，你要很小心了，因为呢，神对这个师父的要求呢是更高的。那么教会里面呢，哪一些人是师父呢？比方说一个牧师啦，比方说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啦，比方说呢是一个你的小组长啦，教会的执事啦，这些人呢都是在教会里面呢，他们会有一个教导人的一个角色，所以神呢对他们的要求呢是特别高。但是呢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特别在彼得前书里面呢提醒我们，这一类的人呢，教导别人的这个师父，将来呢，神会给他永不衰残的一个荣耀的冠冕。所以呢，你也不需要雅各不是说我们不要做这个做师父的事情，他只是说你要很小心。那么谁适合做师父呢？是不是你是一个完美的人呢？完全没有罪的人呢，才可以做呢？其实呢，我们都了解，其实我们没有人，包括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没有人能够做到没有罪的。我们都是一个罪人，我们的罪会影响我们。但是呢，雅各很有趣的，他提到一个事情，就是他讲到了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。若有人呢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的人。完全这个字，你们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啊？成熟，没错，就是成熟的人。那么呢，他就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所以呢，他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你能够勒住你的舌头的时候，你就能够勒住你的人生。那么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你可能问一个问题，勒住自己的舌头有什么困难呢？不是这么难呢？那么呢，我们看下去三到八节里面呢，雅各就提醒我们，这个舌头是为什么这个勒住这个舌头是这么困难。首先呢，他在三到八节里面呢，就开始讲出这个困难了。他第一样提醒我们呢，这个舌头呢虽然是很小，但是呢它的影响力呢是很大。那么呢，他就用了两个当时呢生活的例子。第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马。马在当时呢就是在陆地上面呢，你可以说他们平常交通工具里面最大的动物，这个就是马。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呢这个船。船呢就是他们在海上面最大的交通工具。但是呢他就讲到两样东西呢都虽然是这么大，但是呢它都可以给一个小小的东西所控制的。这个马呢就可以，你可以用这个爪环呢就是控制它。那么这个船呢，你就可以用这个舵去控制它的方向。所以两样事情呢都是提醒我们，你不要小看这个舌头。它虽然它是小，但是它可以影响你的人生的方向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。就好像这个脚环跟这个舵一样，它能够控制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动物，这么大的一个运输的一个工具的方向，同一样的一个道理。所以呢，如果一个人呢他不控制他的舌头的时候，他的人生是一个不受控制的人生。我年轻的时代呢是一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，就是呢我讲话呢就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一个人。那这个事情呢不单只发生在我信主之前呢，只是呢我信主以后， 念大学的时候呢，也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子。我不单只喜欢讲话，小的时候就喜欢讲话了，老师常常罚我，就是因为我喜欢讲话。我喜欢跟人家斗嘴，还有呢，我喜欢呢拿人开玩笑。我最厉害的本领呢，就是呢，我可以就是捉弄你，让你在人家面前很尴尬的。结果呢，就是我最厉害的地方。那么人家呢就提醒我这个毛病的时候呢，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，我就觉得我心直口快，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啊。直到呢有一天呢，我姐姐告诉我，在团契里面，大学的团契里面，有一个姐妹呢，因为我所讲的话很受伤害。那么当时我就开始去思考，我平常讲话是有没有控制呢？那么圣经里面其实很多经文里面，特别在箴言里面呢，会提醒我们。比方说他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比方说他说说话浮处的人如都刺人，箴言29:20里面讲到，你见着言语急促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小心我们所讲的话。你不要以为只是讲几句话呢，没有什么啊。但是呢，你知道呢，我们的舌头其实是蛮厉害的一个小小的东西，它可以，你可以用你的舌头，你所讲的话，摧毁一个人的人生，所以呢，你也可以因为你所讲的话，影响你将来神给你的奖赏，那么后来我就问我自己，为什么我这么爱讲话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？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讲话，或者你喜不喜欢，好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些表现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表现呢？那其实呢，圣经呢告诉我们3:5，他最后就讲到，他说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，就是他可以讲一些很夸张很骄傲的话。其实我回想我的人生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讲话？我就是喜欢在人家面前去表现自己，去让人家觉得呢，我其实是我蛮聪明的，我可以捉弄别人，人家也不能讲什么话，如果他要跟我辩论的时候，他斗不过我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其实是我们内心的一种骄傲。舌头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不受控制，就是我们里头的一个骄傲。另外一个事情呢，他雅各提醒我们的，有关我们的为什么这个舌头呢这么困难去控制啊。这原因呢就是呢，我们的舌头虽小，但是它的杀伤力很大。这个呢就是雅各在5里面呢形容，看了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其实跟我们中国人呢讲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是同一个道理。就是呢，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的舌头不受控制的时候，你会伤害很多你旁边的人。第6里面呢，他讲到这个舌头呢是在我们白体当中呢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。那什么叫罪恶的世界？我就想到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过 Atlanta 这个可口可乐的世界，有没有人去过？去过哈。那什么叫可口可乐的世界？它其实是可口可乐的一个博物馆这样子的。但是呢，你去到这边呢，它最后的一部分呢，就是你可以尝到全世界不同口味的，只要你想到， 都有这个这个味道，你都可以找得到。有些很奇怪的，特别这些非洲来的什么，这些菲律宾啊，这些，我觉得这些味道很奇怪。但是呢，其实一个罪恶的世界呢也是一样，当他形容了这个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就是你从你的舌头里面，你可以发挥任何一个罪，你想得出来的都可以用舌头去表达出来。这个就是雅各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它是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它的杀伤力呢是很大的。那么，第六节讲到这个舌头呢，它能污秽全身。那污秽这个字呢，其实之前呢已经出现过了，就是呢，雅各告诉我们呢，不要玷染这个世俗。其实呢，就是污秽是同一个字，所以呢，我们所讲的话，其实呢会被这个世俗呢所让你给这个世俗所玷染的，不单只你自己受影响啊，您听的人也会受影响。好像呢，很多人发脾气的时候，他激动的时候，会用耶稣的名字来发脾气。其实呢，这个是违反神的律法。有另外一些人呢，他不控制他的舌头的时候呢，他会做什么？就是讲这些黄色的笑话啊。那么呢，不单止他误会自己了啊，他也误会这些听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是要很小心，因为圣经讲到了这些淫词妄语和嗤笑的话都是不相宜的。这个不应该是在我们基督徒的口里面呢去长出来的。所以呢，一个不受控制的舌头呢，第一个另外他告诉我们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呢，他就是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。其实生命的轮子呢，就是我们的整个人生，他可以把你整个人生点起来。还有他告诉你这个火是从哪里来，他说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。所以呢，雅各给我们呢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，舌头是很小，但是呢它的威力是很大，它可以毁灭你的人生，这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小心。其实你想一想，很多人呢用他所讲的话去诽谤一个人，中伤一个人，他们讲这些话是可以令一个人呢，我们说身败名裂也可以令一个教会分裂，可以呢令一个家庭被拆散有些人呢他就是用他的埋怨，用他的批评，就好像把一个婚姻就是拆散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很小心控制我们的舌头。我记得呢，有一个，这个是一个真的一个事情发生的。一个两三岁的小孩，这个小孩是在香港，那么呢他就跟爸爸妈妈去一个晚宴里面，其实就是喝喜酒啊，他们有人结婚就全这家人。那么呢，这个晚宴开始了，突然间这个小孩两三岁哦，你的两三岁所以讲话都可能就是两年人质哈，他讲一句话，他说讲广东话的，他说他的意思就是他就对他爸爸说，他说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胖子坐下来了，要开始了 OK。那你说这个两三岁的小孩为什么会这样子态度跟他的爸爸讲话呢？其实很简单呢，你有小孩就知道，他就是从父母这边学回来咯，一定就是他平常啊，他的妈妈就是这样子跟他的丈夫讲话了，就是肥佬你仲坐落嚟 ，OK，OK，OK， 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要小心哦，你要小心。你没有想过你的舌头虽然是这么小啊，你真的会影响很大，包括这些小孩。你在比方说你批评你的太太，批评你的太太，哎，每一天乱花钱 ，OK？ 我们香港人叫他大花童啊，乱花钱 ，OK？ 你听的人其实啊，他是很受伤害，不单只他自己受伤害，只是小朋友听到你这样子骂你太太或者你丈夫的时候，他们也知道，他们心里面会学回来的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父母很多时候，从前特别我想，就现在不知道是不是，我们很容易呢拿自己的儿女跟人家的儿女比较的嘛，是不是？这个真是，如果你是这个小孩，你就知道多难受啊，是不是？你会影响他的一生的，你知道吧？你可能本来可能他还有这个动力去读书，但是你坚持批评他，他就没有这个自信心。他说我是一个没用的人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舌头，因为他的确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力。第三一个原因呢，雅各告诉我们呢，就是这个舌头虽然小，但是呢它的反抗力是很大的。这个呢就是在第七到第八节里面所讲，他讲到一个事情，其实神安排我们人已经是一个管理这个地球上面所有东西的人。我们这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他就是给他一个工作去管理大地。其实我们现在人也是一样，你看我们很懂得管理很多这个地球上面的资源了，这些。但是呢，他说唯独这个舌头没有人能制服。所以呢，你看我们能够管理其他东西的，但是那个舌头呢，我们到现在啊，我们都是管理不了。他形容呢，它是一个不止息的恶物。不止息的意思呢，就是好像我们之前呢讲过心怀恶意，这个反复就是好像一个波浪的这个情形，其实是同一个字。所以呢，它是一个翻来覆去的。你以为今天你可以控制你的舌头，哎呀，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要忍不住又要骂他，是不是？这个我们都面对过，就是你以为你已经控制他了，但是呢这个情形来到的时候你又忍不住，你名字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就必定吵架了。但是呢我就是忍着，我名字这句话讲出来一定吵架，但是还是忍不住，还是讲出来。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个舌头呢是这么难的，因为呢它是一个翻来覆去的。你不要以为呢你已经控制它但是呢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反抗力，它是一个充满杀人的毒气的一个舌头。那么讲完了这个舌头的外力啊，这个它是很难控制以后呢，雅各就提醒我们一个舌头上面的矛盾。我觉得呢这一段呢是最有意思的一段在这段经文里面。他说呢，他讲到这个矛盾是怎么样，就是我们用舌头来重赞啊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作拿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。其实这个经验呢我就不知道有多少次了，你开车去教会的时候还在吵架， OK， 进来教会大家坐下来，那么我们就祷告唱诗，是不是？雅各就是提醒我们，这个是没可能哦，这个是一个矛盾哦，你怎么可能用你的口一方面骂人你是笨蛋，你是怎么怎么样，转个头来你就去赞美神呢？那么他就用了三个例子去证明呢这个是一个矛盾。第一个例子就是一个船员，他说呢一个船员不可能又发出这个甜的水 又发出这个苦的水。另外呢，它就长到一棵树，没有可能又长无花果树，又长橄榄树。后来它第三个就是长到这个，也是一个泉源里面呢，有咸的水，有发出甜的水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心里面呢，就是同意雅各所提醒的，我们舌头不应该有这个矛盾。但是问题上面呢，就是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，这个是一个事实。无论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，你可能都会经验过。所以呢，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呢？雅各说这个事情是不应该的，他没有说不可能啊。我问大家，一个泉源真的不能又发出甜的水，又发出苦的水吗？是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？多少人说是没可能的，多少人说是有可能的。 OK 洪泉啊，你说为什么有可能啊？哦，其实我们每一天都经历这样子的。我告诉你，有没有可能一个泉源里面有冷水有热水出来啊？没可能，你每一天洗澡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，你开这边就是冷，开这边就是热，是不是？你刚刚去这个吃饭的时候，不是同一个泉源里面你可以喝可乐啊 ,7 up 啊，什么你都可以选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雅各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他讲到其实是跟他后来所讲的话有关系。他不是说没有可能，是有可能的。只要你里面有两个泉源的时候呢，你就有这个可能。你的确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，你就有两个生命嘛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生命是你出生的时候就有了，这个是在亚当里面的生命，是一个爱犯罪的一个生命。另外一个生命呢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，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才有的。这个生命是从圣灵这边来，你就会喜爱遵守神的话，你有神的性格在里面。那么问题就是，当你讲话的时候啊，你的舌头是连接在哪一个生命上面呢？是哪一个生命控制的时候？那如果你是咒人所控制的时候，那么你讲出的话当然就是只是恶毒的话。但是如果你的生命，你的舌头啊，是给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个生命所控制的时候，那么你就会讲出这些祝福人的话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圣经里面呢，他告诉我们，你要控制你的舌头呢，其实不是用一个人的方法，就是我不讲话了，我不讲话就没不会伤害人，其实不是这样子。他是让我们想到，你的舌头是给哪一个生命所控制。如果你的舌头是给从神而来的生命所控制的时候，你就能够勒住你的舌头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后来呢，如果你还记得后来的一段话，就是13到18节里面，雅各为什么他会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智慧的问题呢？原因就是他不用两种生命去形容，他就形容用两个智慧去形容这个事情。所以呢，这本来讲到泉源的时候呢，他现在就讲到两个不同的智慧。那么这两个智慧呢，是两个怎么样的智慧呢？一个是它的来源是属地的，所以呢，我叫它一个属地的智慧。它也讲到是属情欲的，属鬼魔的。另外一个，我叫它一个属天的智慧，它是从上头而来的。两个泉源呢的来源呢，两个智慧的不同的来源呢，它会有两个不同的表现。 其实你可以从这个表现里面呢，就知道了你是属于哪一个智慧的了。如果你是属地的智慧呢，那么呢，你心里面会怀着苦毒啊、嫉妒啊、纷争啊，你所做的事情、你的生活、你跟人交往，会变成呢很多嫉妒纷争，有搅乱各样的坏事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的智慧、你的源头啊，是从上而来的，是从神这边来的，那么呢，你就会在你的混流上面有显出你的善行，还有呢是清洁、和平、温良柔顺、满有怜悯、多结善果、善果，没有偏见、没有假冒。所以呢，你从你的与人交往的结果，我就知道你里面的源头是怎么样。所以呢，这个呢是一个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检讨我们平常生活的时候，你可以知道你里面的智慧是哪一类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很快讲完这段，因为我想花一点时间讲最后一段。这个你可以说呢，就是一个应用。雅各从石头讲到我们里头的智慧，就是我们的泉源，最后呢就讲到和一个应用了，就是我们平常会发生的，这是我们的冲突。那你知道冲突这个事情呢，不单只在家里面有，在教会里面好像这个图画，就是在教会里面呢冲突也很多。我想呢雅各是当时一个很出名的牧师，那么教会发生事情的时候呢，一定有人，很多人呢去找他去评论这个道理。 OK， 所以呢雅各在这边呢，他就帮助我们去了解，你可以说冲突是怎么来的呢，我们怎么去解决冲突这个事情呢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从石头开始讲到我们的智慧，最后就讲到我们平常生活上面会遇到的这个问题。那雅各就问一个问题了，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那你看呢，他很有趣的，雅各面对冲突的时候，比方有人告诉他冲突，他不问这个来龙去脉，他只问一个很根本的问题，就是他问你这些冲突的根源是从哪里来。那我问大家了，我问洪璇，我记得你的名字，所以再问你一次，你们两个吵架的时候发生冲突，你觉得这个问题的来源是哪里来？是啊，我们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呢都是说这个冲突的来源就是你了，是不是？我听过一个教会的朋友他这样子讲，他基本上就是我们劝他你不要常常发脾气啦，他说你叫他不要让我生气，我就不会发脾气啦。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觉得这个冲突的问题的这个根源是从哪里来，就是从对方，不是从我们。但是雅各你看下去的时候呢，他的回答很直接，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正道的细欲来的吗？他是讲到我们的冲突的来源是在我们里面的细欲。所以呢，又回到我们之前呢我们讲到细欲的这个题目里面了。那细欲这个字呢，其实你可以这个字的翻译哈，在这里特别在这一节里面四章的第一节，这个字的翻译的意思，其实你可以翻译成为快乐。OK， 所以它不一定是一个负面的，这是一个 negative 的一个翻译。所以呢，其实在下面的第三节里面呢，它就同一个字翻译成为厌乐。所以呢，你可以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在神的眼里面，是不是有一些快乐是罪恶的，有一些快乐是圣洁的？这个是不是雅各的意思？是不是他所强调的东西？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呢，他下面的节节呢，他就会应该告诉你，比方说喝汽水的是圣洁的，喝啤酒的是邪恶的。他应该把两类的不同的快乐列出来，那么你就知道哪些是圣洁的，哪些是邪恶的嘛。但是他没有这样子做，你看他看下去的时候，他不是讲到快乐有分开圣洁跟邪恶，他是讲到我们追求这个快乐的时候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呢他的意思啊，只是雅各的意思呢，就是特别在第二节里面呢，我找了两个译本呢，他能够把这个意思翻译得更好。他就是呢，你放纵贪欲，如果得不到就杀人，你嫉妒如果一无所得就打斗争执。所以呢，他的意思就是呢，有一些快乐，只是快乐这个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追求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吃这些好吃的东西，这个不是罪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看美丽的东西，我们喜欢穿美丽的衣服，这个其实这个不是罪啊。你想一想，包括人的性欲，这个 sex 的 desire， 这个不是罪。那如果不是神给我们这个分别的能力啊，我们连享受这些东西的能力都没有。所以呢，你就想到，其实你爱吃东西，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哦。这个问题的本身是怎么样？就好像这第二节里面讲，就是当你太爱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爱到一个地步，你告诉自己，我一定要得到它，就是我犯罪。好像这里讲到，他雅各是很夸张，就是我贪到一个地步，我贪都得不到的时候，我怎么样？我杀人我都要得到。那这个就是帮助我们分辨我们哪一你的喜乐，你的 pleasure， 你的渴求，你的渴望，什么时候从一个正常的desire 这个渴望变成一个好像中文圣经翻成的一个私欲，这是一个不对的，就是当你呢连我犯罪都不顾了 ，OK， 我一定要得到这个东西，那么呢，你这个 desire 就变了，只是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瘾友一样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很能帮助我去了解，因为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，其实呢，我们基督教所强调的，不是好像佛教一样，就是呢禁止我们的七情六欲，我们不是坚持过我们的成圣生活的。这些神给我们这些欲望啊，其实只要我们在一个神所允许的环境里面去使用的时候，都是好的。神没有说这些不好，都是神所创造出来。但是呢，我们就要小心，如果你的欲望到一个地步，你说我一定要得到，我犯罪都要得到，这个就是我们吵架啊，这些恨对方啊，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些事情呢？就是因为呢，我们这个其实你的欲望就已经变成你的偶像了。所以呢， 你可以问自己，其实这些问题你都可以，你可以问自己的。雅各提醒我们哈，当你的欲望变成一个偶像的时候呢，第一样有一个表现，就是呢，他第二节讲到，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。所以呢，其实当你这个欲望变成你的偶像的时候呢，你第一个反应呢，其实你不会向神祷告求这个事情，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，所以呢，你很自然呢，你就没有想到你去向神求。但是后来呢，他第三节也补充了，他说：“就是你们求呢，因为你们是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业囊当中，所以呢，你们求也不会得到了。”这个呢，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让我形容呢，这个欲望已经变成我们的偶像。为什么呢？一个我们说后赐众人的一个神，他希望我们快乐的一个神，有的时候呢，他会拒绝不给这个东西给我们呢，就是呢，因为呢，这个欲望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偶像。这个呢，我们就要看一看呢，第四到第五节里面呢所讲到私欲的背后。第四节里面呢，他形容这些为了他的欲望连犯罪都不顾的人呢，是一些呢淫乱的人。那我们知道呢，在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他会用淫乱这个字来形容这些拜偶像的一个人。就是呢，换句话说呢，这些人呢，把这个一个东西来代替神。其实当我们追求一个东西连犯罪都不顾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偶像，就是我们的神。你要听这个东西的声音，你不要听神的声音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你的欲望的私欲的背后。另外一样事情呢，就是为什么神不给你呢？John Piper 呢曾经这样子形容，他形容呢，当我们呢求神，就是好像你为了你的欲望去求神，去满足你的时候呢，就好像一个夫妻的关系，其中一个求他的，比方说求他的配偶给钱，以知道呢他可以在外面找一个妓女。因为你求神给你的，就是你要满足你这个私欲嘛。那么这个私欲是代替神的嘛。所以呢，你这个就解释为什么神一定不会听这一类的这个祷告。无论你怎么求他呢，他都不会听了。因为这个你的私欲已经提醒到代替神了。他神不会允许呢你过这样子一个淫乱的一个一个生活的。所以呢，后面呢第四节里面呢，他就讲到，其实这些淫乱的人呢，是与世俗为友，也是与上帝为敌的。那世俗呢，在其实就是世界的这个字，但是呢，它不是讲到这个大自然的世界。他是讲到了这个没有神的一个世界的基督，就是如果你去追求你的私欲的时候，你其实就是追求一个没有神的系统，你希望这个系统去满足你。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，你其实就是与神为敌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提醒，他说呢，凡想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也与上帝为敌。所以呢，这个雅各是很明显的把这个世俗跟上帝呢摆在一个上对的，就是你只能呢在两者之间选一个。 很多时候呢，我想到我自己，的这个矛盾的时候，在矛盾的时候，我会埋怨对方，就是我会说，我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呢？就是呢，因为你没有给我什么什么什么。但是呢，我们没有想到，其实不是对方没有给你，其实是神没有给你，是神说我不可以允许你去敬拜一个偶像来代替我。所以呢，你继续冲突下去的时候，其实你也不会得到这个满足的，因为神是不允许，神是跟你为敌，你神不会允许呢，他不会纵容你去继续过这样子的生活。所以从第六节里面开始呢，雅各就提醒我们，当你明白私欲的背后是怎么样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改变过来，我们不应该呢继续成为神的敌人。所以呢，我就说第六到第十节呢，神就雅各就是说，我们应该呢与神化敌为友。那么你怎么化敌为友呢？首先呢，他提醒我们呢，神呢赐恩典更多。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追求这些私欲，我们以为这些东西可以满足我们，可以代替神，其实是不能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呢，神是会给我们机会，因为呢他说呢，他给我们的恩典呢是更多的。我初信的时候呢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呢我以为呢我犯罪以后呢，我先要改变我自己，改过来才有面目去来到神面前。其实呢，这个不是神所希望我们化敌为友的方法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呢能够离开神可以改变自己。神希望呢，我们发现我们有问题的时候，是回到他的面前去悔改。那么呢，怎么悔改呢？他就告诉我们，神是阻挡这些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这些谦卑的人。如果你希望靠自己去改变，其实你基本上就是一个骄傲的人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谦卑的时候呢，其实你才是一个改变的开始。但是呢，悔改呢，不是好像我们现代人所讲的对不起这么简单哦。我太太呢很不喜欢呢我讲对不起的，因为她觉得呢我讲对不起呢就好像一个咒语一样，我讲完对不起的时候呢，她就一定要原谅我。所以呢，我有一次呢，我讲对不起的时候呢，她觉得我一点诚意都没有，她就反而更生气。所以圣经里面呢所讲到我们悔改是怎么的一回事呢？雅各就在里面讲到呢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。第一个事情呢，就是呢我们要站备在神的面前，愿意服在他的安排的底下，接受神的安排。如果你知道这个私欲是神所不喜欢的，那么你就告诉神，我现在愿意把这个事情放在你的手里面。虽然你还是很希望得到这个东西，但是呢你告诉神，你来决定了我得不得到。其实呢，这个就是呢约伯呢，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是常常给我们一个学习的。他就讲到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轻松的。他没有因为呢他的财宝，没有因为他的健康，没有因为他的儿女在神面前埋怨的原因，就是他没有把这些东西放成一个他必须要得到的一个位置。所以当他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还是可以赞美神。我想呢，神没有 禁止我们呢去，比方说你爱你的儿女啊，或者呢你希望过一个好一点的生活。但是呢我们必须要预备，就是如果神说好，我现在不给这些东西给你，因为我的智慧，因为我知道什么对你最好，我现在不给这些东西给你，你能不能在当时说神好我就不要。如果你难的时候，你这个 desire， 你这个渴求呢，就是一个正常的渴求。如果你说不难，我必须要有，你不给我我就埋怨你，你不给我我就犯罪，都要得到这个东西，那么其实这些东西就已经变成你的偶像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神呢第一个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服在神的手下。第二呢，他就说这个就是你要抵挡魔鬼。但我们之前讲到吗，魔鬼会试探我们的嘛，他会用我们的私欲好像一个鱼儿剪子引诱我们的嘛。所以呢，当这个事情来到的时候啊，我们的 就要抵挡魔鬼了。抵挡魔鬼就是你要告诉他，我不要这些东西了， OK， 我愿意等候神。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最难的，很多时候神就是要我们等了，就是他又不告诉你yes， 也不告诉你 no， 他就说 wait， OK。 但是有的时候你就看着这个，是我最怕是什么你知道，我最怕就是这些广告告诉我，那今天12点呢这个减价就还了哈。所以呢你必须要你要买这个减价的东西呢，你就现在要决定。我就很多时候我都等不了了，我就说等不了。但是后来我就发觉，我们应该呢学习，就是你抵挡魔鬼。抵挡魔鬼当中包括呢，就是你要等待神。他就告诉我们，你等待的时候呢，这个魔鬼呢就会逃跑了。还有呢，就是你等待的时候，第二样事情呢，我们要亲近上帝。当你拒绝罪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选择神。神就会靠近你，他会来帮助你。所以呢，这样子的时候呢，我们呢就能够拒绝这些私欲给我们所带来的引诱。最后他讲到我们真正悔改的人的一个表现，这个表现呢，就是呢，我们会洁净我们的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会停止以前呢，所犯的罪，我们不会继续下去。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埋怨人的人，那么你就会选择好了，我现在不埋怨了。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批评人的，你就说我不批评了。我就让神去为我伸冤了， OK， 你可以这样子说。后面呢他也讲到了，这个心怀恶意的人，你要洁净你的心。换句话说，本来你是一个翻来覆去的一个人，你不，有的时候你觉得神好，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好，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悔改的时候呢，你就一条心了，对神就是一条心，你就说我就是选择你，这个世界我放弃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的一个表现。他不是这个好像这些执掌对不起的人呢，他只是把他的悔改呢挂在他的口头上面，他真的是去做出来的。第九节里面呢，他也讲到了我们这个悔改里面呢，是包括一个感情上面的一个表现，就是呢，我们要会愁苦、悲哀、哭泣。但是呢，他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真的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呢，神会 让你去从你的悲哀里面呢变为喜笑啊，神会把你赞备，你愿意在神面前赞备的时候，神有到一个时候呢，将来的他要把你升高。所以呢，我们不需要怕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有纠纷的时候，神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为着你自己去坚持啊，我们就担心，那么我就失去我的权利了，那么这个对方就拿我的好处拿走了。但是呢，你不要担心，神是你的后台，他会，你在神面前去自卑的时候，神会记得你，他会呢把你提醒。所以呢，这个最后两节呢里面呢，他就讲到了我们呢，如果你真的在神面前去过一个悔改更新的一个生活的时候呢，你会有一个表现的。这个表现呢，就是好像在十一节里面所讲，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。我们呢不会批评对方。在这里呢，批评的意思呢就是诽谤的意思。这个什么叫诽谤？诽谤呢就是你讲一些话是没有根据的，或者呢是故意夸张，或者呢你是不断的重复别人的错误。这些呢都是我们呢常常用来批评人的一个方法。我发觉呢，我们呢是很会批评人的，很会夸张的。比方说呢，我们会为这样子批评我们的配偶说，无论呢我对你多好，你永远都不会快乐的。是不是我们很会夸张去讲话。或者呢我们会说，他从来都不听我的话的。或者呢我们讲一些话呢是就是有一个好像一个批判性的。就是比方说他是没救的，他一生人都是这样子的，他不会改的。所以呢这些话呢都是在圣经里面说是一种没有根据，是一种夸大的，是一种呢是故意的不断的重复别人的错误的一种话。但是呢圣经讲到如果我们真的悔改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彼此的批评。不单只如此呢，我们呢会看别人呢比我们十二节 ,OK。十二节里面呢他讲到了设立律法和判断的人呢只有一位，就是拿能救人的也能灭人的，你是谁呢尽敢论断别人呢。他是讲到了当我们在一个悔改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认识得到慈是审判的主呢，不是我们自己。我有一个小的故事，就是刚结婚的时候呢，你知道呢常常吵架的嘛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常常吵架。那么过了大概一年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我就也是跟太太吵架。吵架以后呢，我骂完她以后呢，她不出声哦，我就有一点不习惯。就是为什么你没有骂我呢？他就这样子回答我，他说神会对付你的。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意思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深渊在我必不报应吗？所以我们面对这些冲突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你自己急着来去为自己去辩护去争取这些事情了。你把这个审判的权利照在神手里面，神就会对付这个人呢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站着你要自己去解决，神就说没办法，你自己解决，那么你自己解决，那么你的冲突就会继续产生。你知道当天我听到他讲这话的时候，我怎么样啊？我要告诉他，我从此以后呢，我也要就是吵架的时候呢，我要 让神为我伸冤哦，我要神站，我要站在神这边，我希望神对付你啊！当然，后来就学会了，其实神就是希望我们彼此相爱。其实这个就是我们，你看我们，雅各啊，从我们控制我们的舌头，长到了我们里头的智慧，最后长到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，就是。你怎么面对冲突？提醒我们，我们冲突呢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私欲所影响的。最后提到了，其实我们的神才是这个审判的主，所以呢，他是让我们不单只是检验你的是不是有一个永生的人，他还是帮助我们呢，怎么去控制我们的舌头，控制我们。提醒我们，如果呢，你把你的舌头粘到这个属天的智慧的身上，你就会受控制了。如果呢，你明白这个私欲的来源的时候，你最后把这个确定权交给神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给私欲所控制了。所以呢，希望呢，今天晚上呢，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呢，其实是一个很。我们常常面对的，每一天我们都讲话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每一天我们都可能遇到冲突的。希望呢，今天圣经给我们的提醒会改变我们。我们最后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想到一个船员不可能、不应该出两样的水，但是。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却是这样子，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赞美你，有的时候就是去骂人，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应该，你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个是为什么，因为我们里头有两个不同的生命，有两个不同的智慧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谦卑，不要为了满足我们心里面的欲望，就是连犯罪也不顾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欲望其实如果不是神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连享受这个能力都没有，既然是神你给我们的，神你就会按照你的旨意在适合的时间对我们最好的时候赐给我们，如果神你不给我们的时候，这证明这个事情对我们是没有用的，希望我们有这个信心去过我们的生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